第五回，游幻境指迷十二钗，点仙老取演红楼梦。第四回中，即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内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则暂不能协议。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，家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一如宝玉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，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外，亦自交别个不同，日子同行同坐，夜子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参商。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为黛玉所不及，而且宝钗行为豁达，随范从实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下无尘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，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犯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况自天性所秉来了一片愚拙偏僻，是姐妹弟兄皆出一意，并无亲疏远近之别。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姐妹熟惯些，既熟惯则更觉亲密，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悔不逾之喜。这日不知为何，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，黛玉又气得独在房中垂泪，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，前去抚救，那黛玉方渐渐地回转来。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，贾珍之妻尤氏乃置酒请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赏花，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二人来面请。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，就在惠芳园游玩，先茶后酒，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，并无别样新闻趣事可记。一时宝玉倦怠，欲睡中觉，贾母命人好生哄着，歇一会儿再来。贾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：“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于我就是了。”又向宝玉的奶娘、丫鬟等道：“嬷嬷姐姐们，请宝叔随我这里来。”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，生得袅娜纤小，行事又温柔和平，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，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。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，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，画的人物故好，其故事乃是燃离图，也不看系何人所画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即看了这两句，纵然世语精美，铺陈华丽，一段段不堪在这里了，忙说：“快出去，快出去。”秦氏听了笑道：“这里还不好，可往哪里去呢？不然往我屋里去吧。”宝玉点头微笑。有一个嬷嬷说道：“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？”秦氏笑道：“哎呦呦，不怕他闹，他能多大呢，就忌讳这些个。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，虽然与宝叔同年，两个人若站在一处，只怕那个还高些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怎么没见过，你带他来我瞧瞧。”众人笑道：“隔着二三十里往哪里带去，见的日子有呢。”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，刚至房门，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然而来，宝玉觉得眼形骨软，连说好香。入房向壁上看时，有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，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，其联云：“耐寒锁梦阴春冷，芳气陇然是酒香。”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进士中设的宝镜，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，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与韩章殿下卧的榻， 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。宝玉含笑脸说：“这里好。”秦氏笑道：“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的了。”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换过的纱裙，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。于是众奶母服侍宝玉卧好，款款散了，只留袭人、媚人、晴雯、麝月四个丫鬟为伴。秦氏便吩咐小丫鬟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。那宝玉刚合上眼便呼呼地睡去，犹似秦氏在前，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之一所在，但见珠栏白石，绿树清溪，真是人迹稀逢，非尘不到。宝玉在梦中欢喜，想到这个去处有趣，我就在这里过一生，纵然失了家也愿意，强如天天被父母师父打呢。正胡思之间，忽听山后有人作歌曰：“春梦随云散，飞花逐水流。既言众儿女，何必觅闲愁。”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，歌声未息，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，翩跹袅娜，端得与人不同。有妇为证：“芳篱柳雾，乍出花房，但行处鸟惊庭树，将到时影渡回廊。仙妹乍飘兮，闻麝兰之抚育，何依欲动兮，听环佩之铿锵。夜笑春桃兮，云堆翠髻，唇绽樱柯兮，柳齿含香。仙腰之楚楚兮，回风舞雪，珠翠之辉辉兮，满额额黄。出没花间兮，宜嗔宜喜，徘徊池上兮，若飞若扬。蛾眉颦笑兮，将言而未语，莲步乍移兮，待止而欲行。献笔之良质兮，冰清玉润，献笔之华服兮，闪着文章。爱笔之貌容兮，相陪玉镯，眉笔之态度兮，凤祝龙翔。其素若何，春梅蘸雪；其洁若何，秋菊披霜；其静若何，松声空谷；其艳若何，霞映成堂；其文若何，龙游曲昭；其神若何，月射寒江。英残西子，石溃王强。其已在，生于熟地，来自何方？信已乎？瑶池不二，子府无双。果何人哉？如斯之美也。宝玉见是一个仙姑，喜得忙来作揖问道：“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，如今要往哪里去？也不知这是何处，望其携带携带。”那仙姑笑道：“吾居离恨天之上，冠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浅香洞太虚幻境景幻仙姑是也。斯人间之风情月债，长尘世之女怨难痴。因近年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处，是以前来访查机会，不暂相思。今忽与尔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离无境不远，别无他物，仅有自采仙茗一盏，亲酿美酒一瓮，素练魔舞歌姬数人，心填《红楼梦》仙曲十二支，是随无依有否？”宝玉听说，便忘了秦氏在何处，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，有石牌横见，上说“太虚幻境”四个大字，两边一副对联，乃是：“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转过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上面横说四个大字，倒是孽海晴天。又有一副对联，大书云：“后地高天，慨叹古今情不尽，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偿。”宝玉看了，心下自私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，何为风月之债，从今倒要领略领略。”宝玉只顾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那些邪魔招入膏肓了。 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，至两边配殿皆有匾额对联，一时看不见许多，唯见有几处写的是痴情思、结怨思、招提思、夜怨思、春感思、秋悲思。看了因向仙姑道，敢烦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，不知可使得。仙姑道，此各司中接触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，过去未来的布次，而繁衍尘躯未变先知的。宝玉听了哪里肯依，复央之在司。仙姑无奈说，也罢，就在此司内略随喜随喜罢了。宝玉喜不自胜，抬头看这厮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，两边对联写的是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为谁掩。宝玉看了便知感叹，进入门来，只见有十数个大厨皆用封条封着，看那封条上皆是各省的地名。宝玉一心只捡自己的家乡封条看，遂无心看别省的了。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，金陵十二钗政策。宝玉问道，何为金陵十二钗政策？警幻道，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策，故为政策。宝玉道，常听人说金陵极大，怎么只十二个女子？如今单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。警幻冷笑道，贵省女子故多，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，下边二厨则又次之，愚者庸常之辈则无策可录矣。宝玉听说，再看下手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右副册。宝玉便伸手先将右副册除开了，拿出一本册来揭开一看，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一幅画，又非人物也无山水，不过是水墨温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。后有几行字迹写的是，霁月难逢彩云易散，心比天高身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惹人怨，受邀多因毁谤声，多情公子空牵念。宝玉看了，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，一床破席，也有几句言辞写道是，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堪羡游灵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。宝玉看了不解，遂掷下这个，又去开了副册出门，拿起一本册来揭开看时，只见画着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池沼，其中水和泥干连枯藕败，后面书云，根病荷花一径香，平生遭际时砍伤，自从两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乡。宝玉看了仍不解，便又掷了，再去取政策看，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树，木上悬着一围玉带，又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，也有四句言辞，道是，可叹停积德，堪怜永续才，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宝玉看了仍不解，但要问时，情知他必不肯泄露，但要丢下又不舍，遂又往后看时，只见画着一张弓，弓上挂着香橼，也有一首歌词云，二十年来辨是非，流花开处照弓围，三春争集初春景，虎似相逢大梦归。后面又画着两人放风筝，一片大海，一只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，也有四句写云，才字精明志字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，清明涕送江边望，千里东风一梦遥。后面又画几缕飞云，一湾逝水，其词曰，富贵又何为，襁褓之间父母伟，展眼吊斜晖，湘江水逝楚云飞。 后面又画着一块美玉落在泥垢之中，其段语云：玉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，可怜金玉质，终陷到泥中。后面忽见画着个恶狼追捕一美女玉旦之意，其书云：子系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，金龟花柳志，意在赴黄粱。后面便是一所古庙，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，其判云：堪破三川颈部长，姿衣断改昔年妆，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后面便是一片冰山，上面有只雌凤，其判云：凡鸟偏从末世来，都知爱慕此生才，一从二令三人目，哭向金陵是更哀。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里访妓，其判云：世败休云贵，家亡莫乱亲，偶因羁流事，巧得遇安人。后面又画着一盆茂兰，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，也有判云：桃李春风皆紫纨，到头谁似一盆兰，如冰水好空相度，枉与他人作笑谈。后面又画着高楼大厦，有一美人悬梁自缢，其判云：晴天晴海换情深，情寄相逢必主淫，蔓延不孝皆容出，造性开端实在宁。宝玉还欲看时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隐晦，恐怕先机泄露，遂掩了卷子，笑向宝玉道：且随我去游玩奇景，何必在此打着闷葫芦。